水能听，水能看，水知道生命的答案。敬请关注主持人蓝天给您讲述的《水知道答案》。
福音大家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蓝天为您带来的《水知道答案》的第三章，意识创造奇迹。受到水的不可思议的魅力吸引之后，我反复不断地展开了很多与水相关的实验，同时也有幸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水，看到了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各具特色的美丽的样子。但是同时，全球各地水污染问题的现状也毫不留情地暴露在我的面前。世界卫生组织预言，如果20世纪的战争是为了争夺石油的话，那么21世纪的战争很可能是为了争夺干净的水。前面曾经提过，因为用氯来消毒，日本所有城市的自来水都无法形成美丽的结晶。而自20世纪初始于英国伦敦的用氯消毒自来水的方法，在日本已经沿用了50年了。与自来水不同，泉水或河流上游的天然水却能形成美丽的结晶。这样能够呈现出美丽结晶的水，那是50年前自天而降的雨水变成地下水后再流到地表的。而那时的日本已经正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可想而知，雨水污染已经是整个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在雨水污染严重的日本城市采的雨水样，经实验后发现，不要说形成结晶，就连样子都极其的丑陋。这样让我们了解到，工业污染不仅是在不断的污染循环水，还在不停地向地球上撒播着有害物质。好在还有救，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水也开始逐年恢复了它美丽的结晶。而污染归根结底就是人们的意识造成的。到今天，世界各地之所以出现污染环境问题，都是人们只图生活便利的自私心理所致。迄今为止，通过水结晶的照片，我们知道，水纯净的好似一面心灵的镜子。这面镜子好像同时也在指引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人类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我们将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捍卫我们的地球？对这个问题，我不禁生出一些想法。首先，我们知道，人类本性原本是美好的，而且还拥有卓越的能力。我们应该停止在扮演恶人的角色。或许我们过去一直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人类其实拥有非常强大的能力。目前已被证实的物质元素大约有108到110种，但我想其实肯定不仅仅是这么多。而在自然界的拥有者中，恐怕人体所拥有的元素是最多的。构成人体的元素，迄今为止已经知道的大约有90多种。我相信人体内一定还有尚未被发现的元素存在。或许随着人体不断的进化，新的元素还会产生，使人体的构造更趋完美。越是高等的生物，体内拥有的元素就越多，而且还会与日俱增。比如说，与人相比，植物的元素就要少得多，含有的元素少又会怎样呢？虽然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有痛感，但是只有人类或与人类相近的高级动物才有悲伤 或者感动等高级情感。如果肯定人类来自于宇宙的话，那么认定人体拥有宇宙所含的全部元素就可以成立。佛教说，人有108种烦恼，而所谓烦恼，就是我们生而为人的迷茫、执着、嫉妒、虚荣等心态，然后从烦恼中又繁衍出我们的痛苦。我总是在想，人所有的108种烦恼，会不会和108种元素是一一对应的呢？也就是说，人体内可能拥有更多的元素，108种。我率先在日本介绍的波动测定仪，就能证明我的这种猜测。所谓波动测定仪，就是测定每一种物质所拥有的波动，然后将其波动频率依照原样传递给水的一种仪器。我用这种仪器测了很多人的波动，发现人在处于消极状态中，其情感波动正对应了不同元素的波动。例如，人在烦躁时的波动和水银的波动是一致的，在迷茫时的波动与铁的波动是相同的，而人际关系则对应亚钱等等，彼此之间相互都有着联系。近些年有人指出，使用铝制品的锅或者是餐具可能会导致老年痴呆，但其实这是因为铝与人的悲伤、寂寞等情感的波动几乎完全一致的缘故。因此我推测，不是因为铝制品中的铝导致老年痴呆，而是老年寂寞或悲伤的情感引发了铝元素，进而导致了老年痴呆。前面我们介绍过的瑞士杰出的水质研究专家琼安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有位物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分析太阳系行星的位置对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将几种不同的矿物质分别放入水中，观察当行星走到特定位置时，含有矿物质的水会被所吸附到吸水纸上。结果发现，当土星强烈影响到地球时，含有铅的水会发生反应，只有含铅的水会被吸附到吸水纸上。而含有铜、铁、银等其他矿物质的水则没有任何变化。从这个结果可以推测，土星似乎和钱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而金属与人的情感或情绪会产生某种共鸣。从这个角度来看，土星是与人的愤怒情感有着某种很强的关联。这就可以解释一些占星术中所提到的各种行星的性格，很可能是与金属产生的变化相关。这个结论和我所主张的人的108种烦恼对应108种元素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也让人很感兴趣。太阳系有九大行星，9×12刚好是108。如果用元素周期表去换算的话，差不多就知道哪个行星对应着哪种元素了。当这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中提到，所有的元素都来自于宇宙爆炸时的超高温，这也是一种引人深思而有趣的话题。
世界为什么需要赞美？水知道答案，用前所未见的水结晶照片，向世人展示了一项独一无二的科学观察。水能听，水能看，水知道生命的答案。敬请关注主持人蓝天给您带来的《水知道答案》。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由蓝天为您带来的水之道答案。接着上面的话题，我们继续向您介绍，然而心中充满怨恨的人，实在很难很快找回那份感激之情。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代为感恩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为你身心痊愈提供某种帮助。所谓代为感恩的人，就像他的字面意思所表达的那样，让别人代替你去感恩。例如法国著名的许愿泉，以其泉水可以治愈病痛而闻名于世，这不正是因为泉水中所包含着感谢之情吗？相传因心中充满怨恨而病魔缠身的人，只要喝下这里的泉水，病痛就会很神奇的痊愈。顺势疗法的原理也一样，为什么在理论上只要将物质稀释到其分子已经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就能将原本具有毒性的物质变成具有治疗功效的药物呢？这是因为经过高度稀释之后，物质将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只有其波动的信息，而无论是毒还是药，它们都源自于一种波动。药物这种东西原本对身体就未必好，虽然它可以消除病痛的症状，但同时也是一种剧毒。像镇静剂这种药物，它的波形与疼痛的波形正好相反。人类制造的镇痛剂通常将几种物质混合，让它产生与疼痛相反的波形，然后将它注射到老鼠身上进行实验后，如果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便可以让人服用了。但这些药物进入人体后，它们由几种物质混合而产生的波形也将随之消失，这里的每一种物质都会恢复到混合之前所拥有的原貌。这时每种物质又会拥有各自不同的波形，只要这种波形足以破坏其他细胞，在人体内就会产生副作用。药物的确可以有效地治疗疼痛，但是药物为什么具有治疗效果，目前还没有十分明确的定论。而从波动理论看，医疗的世界简直就像另一个我们不可知的世界。医院的某些外科手术中尝试过利用强烈的波动来杀死受到破坏的细胞。我们知道，通常需要这种治疗方法时，人体的脏器或者细胞已经到了一种严重受损的程度。当人体的正常细胞遭到破坏时，有点像自楼上坠落时到地面的那一瞬间，会令身体的波动频率剧增到原来的数十倍，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况。波动频率的急剧变化会令人有种剧痛感，有时还会因此而令人丧命。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施加强烈振动波的方法以期达到治疗的效果。